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我是李兰，欢迎你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这个四月有主耶稣基督他的受难，他的复活，同时呢也给我呢不少的思考。在上个月的月底，戴绍曾牧师这位呢主的仆人他去世了。他的去世呢也让我呢想起腓立比书二章十七十八节的一段话。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的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这是保罗呢他的话，他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呢已经有了一个意念，就是说他已经有这个准备是以身殉道。按照我们常理来讲，看见呢主的仆人受苦离世是难过的，但是想到他们留在世上的见证，他们为主所结的果子，又会是真正给我们有提醒，能够让我们喜乐的。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属灵的伟人，但是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多多少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也可以给人家有一点影响，或是好的或是坏的。盼望呢保罗他在腓立比书的刚才那一番话，他要把自己的生命啊去贡献给神。当他看见啊弟兄姊妹他牧养的群羊的信心的时候，他就老怀安慰，他就喜乐，他这样的一份心。但愿呢戴绍曾牧师他留下来的忠心见证也成为我们的激励。那今天呢仍然呢有我们的腓立比书学习，那么今天在第六讲里边呢会讲到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到十八节。我们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陈香儿。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为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奖赏而努力。
要向前走，靠主恩典。
腓立比书研读。
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前走。
腓立比书的二章一到十八节的主题呢是兴旺福音的教会。二章的一到十一节就特别谈到了合一和谦卑的重要性。十二节到十八节呢则谈到顺服、生活见证以及在苦难中的喜乐。从昨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研读完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十一节合一和谦卑这两样啊，其实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学习的功课。你想想，如果我们信徒之间不合一，就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，彼此之间就不能同心了。同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不谦卑，不愿意成为奴仆的样式，又怎么能够学习基督的榜样服侍别人呢？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留心来学习的。保罗讲完基督的榜样之后，接着便要求信徒学习顺服，听从他在腓立比时候的教导。这就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节到十八节的内容重点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部分来研读。第一部分呢是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，顺服神。第二部分是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，生活见证。第三部分是二章的十七到十八节，苦难中仍然喜乐。 我们先来看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经文开始时候的这样看来，这个词啊，有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把接下来的段落与上文呢紧紧地扣在一起。保罗现在虽然不在腓立比信徒中间，但是呢，他劝信徒仍然要顺服以前在他们中间的教导，完成得救的功夫。这里谈到的得救，其实并不是灵魂的得救，而是指啊，把信徒从网罗中拯救出来，全教会在生活中同心合意的生活，以战战兢兢的态度彼此的尊敬，在灵性上呢，追求完全与合一，顺服神的旨意，这样啊，就可以避免分裂和纷争了。那么保罗为什么会讲出这番话来呢？主要是因为啊，保罗不能够继续在腓立比信徒身边提醒他们，很担心呢，他们在行事为人上与他的教导背道而驰，所以呢，要他们特别留心的顺服基督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道理啊，今天我们也要谨慎我们自己的信仰和生活，谨守我们所信的。尤其是啊，当我们身边没有属灵领袖，缺乏长辈提醒的时候，更加要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基督的身上，以免受到迷惑，在信仰上失足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要如何完成得救的功夫呢？归纳起来呢，可以从这三方面呢来看一看。第一呢，就是要顺服；第二是要尽本分；第三是要谨慎。对于蒙召的人来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顺服。顺服是一个不论在什么时候都要尽的义务。基督徒的言行在每一方面都应该表现得像神的儿子，正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使徒保罗得救之后，顺服地回到大马色，向一些以前知道他一切的人做见证。这是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。三年之后呢，保罗往耶路撒冷去，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而去的。因为在犹太人看来呀，保罗是个叛徒，要取他的命。以后呢，他又往叙利亚及基利家去，这又是很艰难的道路。可是保罗呢，他为了基督的缘故，存心顺服。除了顺服之外，我们也要尽自己的本分，肩负完成神交托给我们的任务。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节呢，就提到我们得救的功夫不应该呀被看为尚待达成的目标，更不是应得的福利，而是要看成呢有待发现的产业。另一方面，基督徒做出得救的功夫的态度呢，是应该谨慎的，也就是呢要恐惧战惊的。恐惧战惊是指一方面啊要谨慎小心，恐怕失去了赏赐；另外一方面呢，又要战战兢兢，免得叫神不喜悦，叫圣灵担忧。我们来看看保罗在二章的十三节是怎么说的呢？保罗在二章十三节肯定了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工作，他说啊，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呢，神首先把意念放在我们心里，叫我按着他的旨意行事。 从这节经文里面，我们再一次看到神人奇妙的合作。一方面呢，神吩咐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；另外一方面啊，神亲自的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做成这些事情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使自己活得像基督，就必须操练自己像基督一样来思想问题，靠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神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成全改变，成就他自己的美意。夏尔，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发现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实践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呢，我们越爱慕和遵行他的旨意，盼望这呢能够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求主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我们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。刚才呢，我们已经读完了腓立比书的二章的十二节到十三节。这两节的经文的主要内容呢，主要是讲顺服神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二章的十四节到十六节。这几节的经文，它的主题呢是生活的见证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经文。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为。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保罗在这儿呢，特别的提醒腓立比的信徒，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人为什么发怨言呢？是对现在的情况不满意。有时候啊，并不是现在不如从前，而是我们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，或者遇到难处啊，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解决。其实发怨言，也是对神的旨意不满意。不愿意顺从神的旨意，是不信的表现。当年呢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多次发怨言，不是埋怨在旷野没有肉吃，就是埋怨没有水喝，甚至埋怨神啊，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使他们渴死在旷野。他们忘记了神在埃及所行的实灾，忘记了神在旷野供给他们玛拿，忘记了神的恩典。神早就应允他们要进入流奶与蜜的迦南地，但是呢，他们因着不信，派探子窥探迦南地，结果呢，换来了旷野漂流四十年的结局。民数记的十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记载说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另一方面啊，我们再来想一想，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会出现争论呢？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不够谦卑，并且呢互相竞争，信不过别人，以致在一起工作或者侍奉的时候呢就产生困难。旧约的民数记十二章呢曾经这样的记载，摩西的哥哥亚伦和姐姐米利暗本来呢与他同工，但是呢，他们在旷野中的时候，米利暗和亚伦因为摩西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， 就开始怀疑摩西的领导地位。他们对摩西发出质疑说，难道神只跟摩西说话吗？其实米利暗和亚伦并非要取代摩西的位置，而是因为不满意他的婚姻而借题发挥。因为这个事件呢，以色列人往迦南地的行程受到延误。神非常的重视人际之间的这种同心，他不看人过去的背景或者失败，他很乐意的见到人与人之间彼此的同心的去完成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保罗教导腓立比的信徒不要发怨言和起争论，因为这样呢会伤害教会。人们看到教会的成员常常争吵抱怨说长道短，就会对基督和福音呢产生坏的印象。我们如果相信基督，就应该与其他的信徒联合。如果教会充满抱怨和争论，就会失去在耶稣基督里团结的能力。所以呢，要停止与其他的基督徒争论，停止抱怨教会里的人和事，以致这个世界看见基督。保罗说，如果能够避免埋怨和争论，我们便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伪。这两样啊，都是信徒在生活上应该有的品格。只有这样呢，才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，世人不信神的世代里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并且像明光照耀一样。基督是世上的光，当我们亲近光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被照亮了，污秽就被除去了，就能够有效地见证神的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是要常常的思想，我们的光是明亮地照在人前，还是被怨言纷争遮盖了呢？保罗告诉我们，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，也没有徒劳。这个意思呀，就是要我们同心合力的为主发光，在生活中为主做见证。盼望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看看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，这两节经文的主题教导呢是苦难中仍然喜乐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，我若被交奠在其上，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，你们也要照样喜乐，并且与我一同喜乐。保罗用一幅美丽的图画来描述腓立比信徒和他自己的侍奉。他从犹太人和异教徒共有的风俗当中借用这幅图画，就是把贡献的祭物交奠给神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交奠是什么意思吗？交奠呢，是犹太人献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在祭坛上献祭啊，然后呢就会在祭物上浇酒作为奠祭。保罗就是借用这个献祭的情形呢，指出腓立比的信徒是献祭者，他们的信心就是贡献的祭物。保罗自己的生命则是浇奠在上面的酒。那这代表了什么呢？保罗当时是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，他这样说的时候，表示他有甘心殉道的心志，愿意以自己的性命交奠在坛上。保罗知道自己已经帮助腓立比的信徒为主而活， 所以即使自己死，他也甘心了。全然的委身服侍基督，牺牲自己建立别人的信心，的确是喜乐无比的赏赐。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啊，也要为着相同的理由而喜乐，并且与他一同喜乐，因为保罗到时候就是这样光荣地返回天家。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弟兄姊妹，不知道现在你是不是也正在苦难当中呢？你是喜乐地面对，还是愁苦的叹息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们的主深知我们的痛苦。如果我们正在流泪，他用皮囊装住我们的眼泪，主应许他总不撇下我们。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和境况当中，只要我们靠着主，也要照样的喜乐，就像保罗劝勉腓立比的信徒一样的。今天呢，我们看完了二章一节到十八节的经文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。二章的一到二节呢是讲合一，三节到十一节呢是讲谦卑，十二节到十三节是讲顺服，十四到十六节是讲生活的见证，十七到十八节则是讲苦难中仍然喜乐。整个大段落的主题呢，就是兴旺福音的教会。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会讲两个人物，一个呢是保罗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另外一个是把腓立比的捐献带给保罗的以巴弗提。这两个人呢，都是保罗在福音工作上的好伙伴。可能弟兄姊妹对提摩太比较熟悉一点，对以巴弗提呢，可能会有点陌生。那么呢，你可以在明天节目开始之前呢，就先看看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九节到三十节，里面呢分别记载了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事迹。盼望啊，他们的委身也能够激励我们，使我们也成为神忠心的见证人。
耶稣为你舍弃他宝贵性命，他爱你胜过他自己，在你生命旅途中，是否放下自己，让爱你生命之主进入你心？耶稣爱你，他宝血救赎你，他等你，为要使你完全。你的心思意念，是否让主掌权，成为君尊祭司，荣神喜悦？主啊，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，不计任何代价顺服你旨意。哦，主，你深爱我，为我舍命，十字架荣耀成为顺服耗尽。主啊，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，不计任何代价顺服你旨意。哦，主，你深爱我，成为顺服耗尽，十字架荣耀成为顺服耗尽。
福音书疑难解答。
安息日是为人设的，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记录主对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。到底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？我们先来交代一下背景。有一次安息日，耶稣的门徒经过麦田啊，捏了麦穗，用手呢搓的那些麦壳来吃，因而呢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非议啊，就批评他们。耶稣就用这句经文呢来去回答他们。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这是无伤大雅的举动，但是就着解释律法的人看来呀，捏这些麦穗就是收割，而且呢搓麦也算是一个工作啊。那么收割和这些研磨工作都是安息日禁止的工作。法利赛人除了批评耶稣的门徒以外呢，也批评耶稣允许他的门徒违背律法，是无法无天。其实在安息日里边也是有人工作的，比方说祭司吧，那他们是在安息日献祭的，他们在安息日献祭呢不算违背安息日的宗旨。而且呢犹大拉比啊，就是犹大的老师啊，犹太的老师呢，他们在解释利未记的十八章第五节的时候呢，也补充过一条律例，就是说如果对生命有损害的话呢，律法是可以呢暂时的晚就是迟一点的啊去执行的。也就是说呢，性命是比守律法更加重要的。就好像大卫跟随从啊在圣墓里边吃陈设饼不算是破戒。因为呢安息日是为人设，而安息日呢是人的仆人，人才是主人。主人有急难的时候，安息日的条例是可以暂缘的。主在回应法利赛人的质疑的时候呢，也是先引用了一个例子，讲到律法虽然是规定只有祭司才能够吃圣饼，但是大卫在挪伯情势紧急啊，他就得到了祭司的允许，跟他的随从吃了圣饼。耶稣的论点呢，似乎在讲人的需要是优先于礼仪和律法的。之后耶稣继续引用了一个更早的先例，说安息日是由神设立的，神设立的心意是什么呢？能找到神的心意，就能够成全他的心意，能够守住了安息日的律法了。主耶稣他在解释安息日的本意的时候呢，就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，意思说安息日是他设立，他发明，而设立发明者呢，当然有权处理安息日的本来的意思了。我们从创世纪的二章二到三节看见，当神完成了六天的创造以后呢，第七天就安息了，因此他赐福给第七天定为圣日。神他深知道人的需要，神知道人在六天的劳碌工作以后需要休息，使得体力恢复去敬拜神，所以安息日是为了叫人有体力去敬拜神，这是安息日的原意。主是安息日的主，是接受敬拜的主，这就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一个意思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就为你呢解答这条福音书的疑难，已经为你预备好福音书疑难解答的笔记，还有腓立比书的笔记，欢迎来信索取，或者你在网站上下载都可以的。愿神祝福你，下回见。
人人都在心中，人人跟着比起了，更需要心灵鸡汤。凡你认识耶稣，你心必要得偿，向你竞争，得着了阳光。当忧伤时